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唐科举的独木桥上挤满了顶级诗人。唐朝人为什么那么能写诗？南宋诗人颜宇在沧浪诗话中有这样一个独到见解：唐以诗取士，故多专门之学，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。唐朝科举要考诗赋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因此有了全民写诗的风气。当唐太宗李世民在宫门远远望见新晋进士鱼贯而出，感慨天下英雄进入无垢中矣时，这一影响后世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正徐徐拉开帷幕。诗人艾青说过，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。那么唐代诗人的科举之路是苦尽甘来还是茫茫苦海呢？一，科举制的诞生终结了曹魏以来豪门大族垄断仕进之路的九品中正制，也打破了两汉以来地方官员自辟僚属的制度，选拔官吏之权收归中央，不管是世家子弟还是寒门世子都可投牒自尽，通过考试取得做官资格改变命运。初唐时期科举考试影响力有限，各地官员大多还是由当地人才充当，隋末天下大乱，活下来就不容易，到哪儿去找那么多读书人？唐代科举的第一次大爆发还要等到武则天登上历史舞台时，武则天统治时期大开制科，崇尚进士文辞之科，破格用人，他还首创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试，又在进士明经等科目之外设立选拔武将的武举，至此科举已然全民参与。读书人家再有钱，身世再显赫，不考科举都会成为异类。每年秋冬之时，来自五湖四海的举子风尘仆仆进京，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，麻衣如雪，纷然满于酒渠。科举考试流入世子的生命长河里，也被写在诗人的文字中。放榜后，考中进士的人迎来的是金榜题名的喜悦。新举进士有两项重要活动：一是在曲江杏园举行宴会；二是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。这一天，公卿之家都会驾车而来，倾城围观。有人还会趁此机会挑选女婿。而名落孙山的人怀抱的却只有苦涩，有的人留在京城继续备考，有的人会黯然归乡或四处漫游。条禄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80年，诗人陈子昂第一次进京赶考以落地告终。682年，陈子昂再次落地，他写下落地西环别位四廪，以蓬草为喻，叹息这段离家漂泊无功而返的日子。转蓬方不定，落雨自惊闲，山水依为别，欢愉复几年，离亭暗风雨，征路入云烟，还因北山静，归首东坡田。684年，陈子昂才进士及第，开始了他才高运迁的不幸仕途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唐代科举要考诗赋，陈子昂这些大才子应该是信手拈来，为何还有那么多诗人在科举路上吃瘪？唐代的科举诗由两部分组成，一是考场上的省试诗作，即应试的作品，二是考生平时所做的行卷温卷之诗作， 及考生进京后向主考官或在京权贵干谒的诗文。有唐一代广泛流传的应试诗佳作寥寥，闻名后世的只有两首，祖咏的《终南望雨雪》与钱起的《省市乡邻古色》。祖咏是唐玄宗开元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724年进士。这首《终南望雨雪》描写冬日黄昏，雪过初晴的景色，只有两韵，并不符合考试要求，却凭借出色的艺术成就，打动了当时的考官，也入选了现在的中小学课本。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，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除了鲜有的几篇佳作，应试之作大多是歌功颂德、形式华丽、内容空洞的作品，不值得一读。早在初唐，陈子昂就激烈批判这种作品的弊病，盛唐时的李白甚至都不参加科举，通过另一个途径来到天子面前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另外，唐代的科举制也并非绝对的公平，考生除了要在考场上激扬文字，也要在考场外费尽心思进行自我包装，以得到考官或权贵的青睐，因此行卷成了考生的秘密武器。相传陈子昂初入京时籍籍无名，偶然碰见一个商人在卖胡琴，叫价百万，京中豪贵集聚于此，围观这个奇葩商人，无人能辨其真伪。此时陈子昂挤进人群，一掷千金将胡琴买下，并与在场的豪贵相约明日到长安宣阳里赴宴共赏此琴。第二天公子哥都到了，兴致勃勃地等着观赏这把琴，陈子昂却当场把胡琴摔个粉碎，说蜀人陈子昂有闻百轴不为人知，此乐建功之乐，起疑留心。说罢他将自己的诗文送给在场豪贵，从此名动京城。二，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帝国，其强盛的国力与诗坛的积极氛围相呼应，因此盛唐诗始终充溢着一种进取心与自豪感，怀有一种豪迈与傲气。李白有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志向，以战国时期功成身退的名士鲁仲连为偶像，可当仕途不顺时，他豪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但所谓的盛世又往往潜藏暗流，诗人杜甫就曾被暗流裹挟，当年胸怀治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的文学青年杜甫来到长安，但不幸的是他没能成功。天宝六年公元747年，杜甫再次进京赶考，正是兼相李林甫当权。李林甫给唐玄宗上表称全国的贤才都在朝廷下边一个也没有了，唐玄宗还真信了这番假话，这一年应考士子全部落榜。在这场也无遗贤的闹剧后，杜甫漂泊无依，在长安四处向权贵投诗文求推荐，却处处碰壁，直到安史之乱前夕，他才得到右卫帅府兵曹参军这么一个小官，专门看管兵甲器仗。再到后来耿直的杜甫连朝廷饭碗都丢了，弃官而去，只剩下诗和远方。困守长安十年，他亲眼看见盛世表面下的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当他辞官四处流浪时，还不忘初心，为那些贫苦大众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，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帝国的命运悄然转变，科举制度在无形中成了诗人的桎梏。中唐以后，入仕的途径逐渐变窄，定期举行的常科仅剩下明经进士作为主要科目。唐代有句俗语，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，意思是说30岁考中明经已经太晚了，50岁考中进士却还算年轻，明经只靠死记硬背，进士就难考多了，考试以师父为主，录取率极低，常常是千里挑一。难怪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，敢自夸慈恩塔下题名处，17人中最少年。学霸的成绩都是用汗水换来的。白居易跟好友元稹说过，自己当年为了备考，白天练写赋，晚上学书法，读书读到口舌生疮，写字写到手臂都长了老茧。诗人孟郊年近半百才考中进士，难掩内心的激动，与童年们轻快的骑马游遍长安，写下唐代科举诗中的名篇《登科后》：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孟郊的科场生涯也是历经艰辛，他多次应举屡屡落榜，中榜前写的科举诗歌不是落地中的弃质复弃质，情如刀剑伤，就是在下地中的再度长安末，空将泪溅花。悲苦是中唐科举诗的普遍主题，世道变坏，人生的路越走越窄，但诗人的为何还执着于科举呢？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，他们也要吃饭，也要养家 活口，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实现人生理想，人生价值，而这种理想和价值往往与政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，或者说通过政治途径，政治抱负的实现往往最容易达成他们的理想和价值。安史之乱后，唐王朝已是江河日下，但世人的报国之志不减，这正是他们选择为科举奔波的原因之一。三，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从唐宪宗时期开始，一直在朝廷蔓延40年之久的牛李党争，渐渐浸染了世子的仕进之路。诗人李商隐就是受害者之一。李商隐的科举之路也是费尽周折，一连考了5次。时运不济的时候，他一边吃着笋，还一边黯然神伤。嫩则香包出初林，榆林论价重如金，皇都陆海应无数，人减凌云一寸心。后来李商隐终于考中进士，但他的伯乐和岳父却分属牛李两党，这使得他夹在两党之间，一生郁郁不得志，只能在无数个寒夜中孤寂自伤。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朝堂上党羽相争，互相倾轧，谁还能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呢？科举自然也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。到了晚唐，科举制度被贵族官僚所把持。以大中14年，也就是公元860年为例，当时考生多达1000人，但中第者皆以门阀取之，这显然违背了科举制度打破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初衷。读书人的出路更加狭窄，科举诗中开始弥漫悲观叛逆的情绪。 唐末著名诗人罗隐有个尴尬的称号叫时尚不地。30岁那年，罗隐再一次落地，心情十分郁闷，写了首《投所思》：憔悴长安何所为，旅魂穷命自相宜，满川碧章无归日，一踏红尘有泪时，雕琢只应老影匠，高荒中恐误琴衣，浮生七十今三十，从此七皇未可知。诗中的琴衣名叫缓，缓慢的缓。史书记载他医术高明，曾为晋国国君看病，此处指代朝廷病入膏肓，罗隐是在骂晚唐朝政污浊，掌权者有眼无珠，不能提拔人才，他可没骂错。广明元年公元880年，皇朝的军队北上，长安陷落，唐僖宗慌乱之中逃到成都，随行中有个耍猴艺人，这个艺人能训练猴子像大臣一样朝见行礼，唐僖宗高兴之余特赐这名艺人朱拔，相当于给他朝臣的待遇。罗隐得知此事，提笔就写了首《敢弄猴人赐朱拔》：123年旧事期，五湖烟月奈相违，何如买取猢狲弄，一笑君王便着飞。皇朝起义后，唐朝吊了一口气，科举考试早已形同虚设。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，朝廷还向煞有介事的搞了一个吴老榜，唐昭宗懒得选拔人才，直接下达诏令，让多次落地的大龄考生金榜题名，以示皇帝开恩。这一年，五个年过六旬的老汉同榜及第，他们的命运恰似陨落的帝国，早已老态龙钟，这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的极大讽刺。晚唐以后，权臣朱温篡位前清洗朝廷，他的谋臣李振进言说，这些士大夫都自诩为清流，不如将他们投入黄河，永为浊流。于是朱温将30多名清流朝臣杀害后投进了滔滔黄河。王朝末路，功名利禄皆化为泡影，一个腐朽的时代早已容不下高尚的理想。大唐科举知名复读生罗隐在无数次失意之后，也只有饮酒赋诗，在大醉一场后释然：得即高歌，失即休，多愁多恨亦悠悠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